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再念一遍，非常的感人动人的经文，重要。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如果听众朋友，动物的血可以除去仪式上敬拜仪式上的那些污秽，那么耶稣基督的血当然可以除去我们人的所有的罪。毕竟公牛跟公羊的血不能够真正的把人的罪除去，因此耶稣基督他必须要流出宝血来拯救我们，这是唯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才能够成就的事情。经文也说洗净你们的心，在民数记十九章提到，已经提过关于红母牛的条例，象征了信徒的生命以及信徒必须要常常被洁净的一个真理。我们需要被洁净，信徒需要被洁净，就像约翰一书第一章七节跟九节所说的啊，听众把这个经文记起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还有第九节所说的非常重要，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第九节也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的不是我们的身体啊，不是把我们身体洗干净的，乃是什么？我们的心灵啊，我们的内心，人的心需要被宝血洁净，被耶稣洁净。只有当我们明白基督钉十字架舍命他的献祭是多么的贵重奥妙，听众朋友，只有当我们承认主耶稣基督有绝对的权柄，他能够赦免人的权柄，并且主耶稣能够洁净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我们的良心才能够得到释放。不然的话，我们永远不能得到释放，因为我们问心有愧，我们是罪人。我们看到神的话让我们可以相信，使我们心里面明白，并且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安稳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当中，让我们心里面可以安稳，知道神拯救我们，我们也可以晚上安然入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所犯一切的罪已经完全的彻底的全部被神所赦免了。感谢神，感谢神，所以我们要明白啊，我们要明白我们跟神已经和好了，听众朋友，与神和好了，因为耶稣基督使我们用他所成就的救赎使我们与神和好了。曾经有一个小朋友，他做错了事情，因为他做了亏心事的，就他去找他的爸爸，找他父亲，求爸爸原谅。那父亲就对小男孩说，他愿意原谅他，愿意赦免他做错了。那爸爸这样说，因为你来认错，好了，所以我就会原谅你的。可是这个小孩子又来找他的爸爸了，又请求他爸爸，爸爸原谅我。他爸爸说，我不是原谅你吗？我跟你说过了。可是这个小孩子啊，还是不断的再回来求他爸爸原谅他。最后这个爸爸就对孩子说，因为他一直在过来求他原谅，他说，儿子啊， 如果你再来的话，那我可要真的处罚你了，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已经原谅你了，赦免你了。那么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也是听到有些基督徒这样说，哎呀，我不确定我自己有没有得救啊，他们怀疑我们自己有没有得救，我真的不确定我到底是不是真正主耶稣就拯救了我，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就常常对主耶稣说同样的话。但是听众朋友，我认为神会这样的对我们说，我已经赦免了你的，赦免你的罪的，如果你相信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你的罪就会得到赦免的啊，这个很清楚啊。神会对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说，我赦免你的罪，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我的儿子，你的罪就会得到赦免。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很清楚的明白这项圣经的真理，并且能够我们安息，有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安息在神的话里面，神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刚才我们读过的圣经，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这两句话很重要。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死刑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到你以为可以靠着你的行为得救，不是这样说。你看，你我们罪人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我们是有罪孽的人，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一个死人只能够有什么？就是死刑，这些死的行为，就是我们的这些恶行，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就是死刑。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死人可以做活人的工作，这是不可能的。死人就做死人的工作，不能做活人的工作。任何你以为靠着自己就能够以为可以得救，这些行为都是，听懂没有？都是死刑，已经死的，死的行为不能够靠死的行为得救，因为人不能靠着善行得救。那么善行呢，就是只能够什么呢？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的生命改变了，所活出来的生活，所以一个新的生命才能够有真正的所谓的善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继续告诉我们说一个重要的真理：除去你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真神。那么侍奉，我们注意这里说到侍奉，侍奉就是敬拜的意思。圣经这里就讲的侍奉就是敬拜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啊，一个信主的人有新生命呢，敬拜永生的真神。敬拜跟侍奉啊是连在一起的。如果啊你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你一定会侍奉，就会侍奉神。不可能说你只有侍奉神，专门忙碌侍奉神，不敬拜神，也不可能说你只敬拜神也不参与侍奉，这个不可能的。所以侍奉跟敬拜连在一起的。每当我看到啊一个基督徒很懒惰啊，他又不服侍神，也不服侍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奇怪。我觉得这懒惰的圣徒他不去服侍人，那我就有时候质疑，当然我不会质疑他的救恩，他说是蒙恩得救的，那么我会质疑他的敬拜到底怎么回事情。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他应该他会服侍啊，怎么会只敬拜不去服侍呢？因为这两个是连起来的。那么我也这样想说，他是不是真的在敬拜神？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你真正渴慕神、爱慕神、赞美神的话，你当然会伏伏在神的面前在敬拜神的。你敬拜神完毕，你站起来，你要做什么呢？你站起来之后，当然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开始服侍神了。所以听众朋友，你是基督徒，有没有除了敬拜神以后有没有去服侍神？那这是二而一的事情，连在一起的。那我有一首小诗要跟你做一个分享，这首小诗写在我的第一本圣经上面，这是我母亲给我的。那么这个作者是谁不知道，但是听众朋友你听，说我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救，那是主做的功，但是因为神的爱，是因为神的爱子这样爱我，我愿意终生服侍他。这是母亲啊，我的母亲给我写的啊，我很感激母亲有这样的对我的鼓励。接下来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节，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那么注意前面，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是新约的中保。那么那些活在旧约里面的人，可以说就是指那些在旧约的圣徒，他们怎么能够得救呢？是因为旧约的圣徒，他们是因为他们当他们带着祭物 要献祭的东西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都一心盼望，目的献祭的目的来的是盼望着主耶稣的降临。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旧约的圣徒他们明白了多少，但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注意这个经文很重要，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主耶稣他自己说的，他怎么说呢？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说，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这里经文非常重要，这主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就是主耶稣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那是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说的。所以听众朋友啊，我相信旧约中所有的重要的人物都是盼望着基督降生，基督的来临。换句话说，他们是凭着信心，旧约的信徒也是凭着信心得救的，因为他们也知道公牛跟公羊的血绝对不能够除去他们的罪，他们是凭着信，因着信带着祭物来向神献祭。当主耶稣降世的时候，罗马书，注意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这样说，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个经文很重要，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也就是说，当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就除去了从亚当一直到主耶稣时代所有的人所犯的罪。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现在，你跟我也是凭着信心，今天听众朋友，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主耶稣要赦免我们的罪。接下来我们看第九章十六十七节，希伯来书九章十六十七节，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注意这个十六十七节这个意思是什么，强调什么？一命可以就是表遗嘱，他遗下来的话啊，遗嘱的意思，如果听众朋友啊，你我如果还活着，也许我们把遗嘱写好了，可是你的遗嘱现在还没有生效。为什么没生效呢？因为遗嘱是在你过世以后，死了以后，那么你的遗嘱啊就开始执行才生效的。这里的经文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了一个已经过世的人去世了，他把遗嘱写好了，那么当耶稣基督还活着的时候，所以他的遗嘱还没有执行啊，也还没有生效。当然听众朋友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特别强调的说，基督在世还活着的时候，他的遗命表示还没有生效的意思，还没有执行。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了，他的十字架他已经基督已经死了，所以耶稣的遗命就生效了，就能够救我们了。因为是生效，这个时间已经生效了，已经定十字架的，好，所以听了我盼望你能够明白。接下来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八到二十二节，希伯来书九章十八到二十二节，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七扫，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注意这几节经文啊，非常重要。注意这段经文刚才所念的出现了六次，这六次说什么？就是血，流血的血，这血这个字，为了要凸显这个血的重要，六次出现了六次。那么这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宣言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血在新约也是非常重要。就像赞美诗啊，一个诗歌的作者这样说，羔羊宝血，羔羊宝血大有能力，羔羊宝血大有能力。在启示录当中我们也看到，唯有透过羔羊的血才能够得胜，不是靠着个人的聪明才智或者我们身体的力量得胜， 也不是，甚至不是靠着属灵某人属灵的能力，乃是什么？透过羔羊的宝血就得胜了。我们继续看二十三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三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注意这个经文，我再念一遍：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天上的物件，说到天上必须被洁净，因为是为什么要天上的物件洁净呢？因为罪从哪里来的？从天上，在天上已经发生了，在第十一节已经说过了，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因为在天上没有献公牛跟公羊的血之前，不可以否认的是什么呢？那么我们知道，动物的献血，动物的血看起来是很残忍的，可是我们基督徒相信，基督的宝血已经献在天上的，因为既然基督的宝血已经献在天上的，所以就应该看起来不是残忍的，因为基督也献上他自己的血。我们继续看二十四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注意这些经文，地上的帐幕我们已经读过了，地上的会幕帐幕只是影子啊，影子，那么天上才是真正的实体。这说到说，如今经文说，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已经亲自的来到父神的面前。那么耶稣基督他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殿，不是人所造的圣所，在属灵的意义上，什么？主耶稣乃是真正的，他是属灵进到圣所，真正的进到一个属灵的圣所里面。主耶稣他在地上的舍命是为了要拯救我们，主耶稣在天上活着是为了什么？让我们永远站在一个得救的地位当中。感谢神，因为主耶稣他是我们罪得到赦免，使我们活在一个得救蒙恩得救的一个状况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继续看二十五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五节，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啊。这里注意，我们已经知道了，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我们知道大祭司不是拿着自己的血进到地上的帐幕来献祭，他还要常常的进到帐幕里面献祭。我们看二十六节，九章二十六节，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这些经文非常重要，九章二十六节，希伯来书。但如今在这末世是指什么呢？指在如今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啊，这个末后的世代不是讲世界末日，讲是末后的世代。其实圣经并没有教导关于世界末日，圣经所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强调末后的世代，特别没有教导关于世界末日在哪一天，却是提到末后的世代。那么末后世代做什么事情呢？经文告诉我们说，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世，活在一个律法之下的人，他活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降生的，他在律法的时代就显现，在律法的时期这个时代里面呢显现了，并且主耶稣基督开了一个什么新的时代，新的纪元，就是恩典时代。所以耶稣降世就开了一个新的恩典时代。我们继续看二十七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注意这句话我们很熟悉的，那么听众朋友，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到的，是吧？听众朋友，每人人都要死，很自然的事情。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么就是要受了警告，人死了之后怎么样，就有审判。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为你而死，你不相信耶稣基督来拯救你，那么你就只有面对神的审判。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命定会死，感谢神， 为什么呢？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许有些人就不会经历死亡，因为主耶稣再来，人就不会经历死亡的。那么我听到有一些老人啊，老人家说啊，他说：“哎呀，他们多么希望啊，能够早点死，早点死就早点去到天堂啊，与主同在。”那么我不知道你听众朋友你怎么想，但是我是不愿意很急忙忙我赶快的死，我一点也不急着要去死，但是我希望我可以活到主再来。那主再来的时候我还活着，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等到那一天就是了，但是我真希望我可以等到主再来，那么那时候我还活着可以等到。所以有一首诗歌叫做说基督再来，这首诗歌我觉得很好，内容是这样子的。如果他说啊，诗歌内容说，如果我们还没有死就被提到天上去，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欢欣，那日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悲伤，不再有忧虑，不再有哭泣，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进到荣耀里，主耶稣来迎接属他的人。主啊，还要等多久呢？还要等多久呢？我们才可以高唱基督再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阿们。那么这首诗歌代表我们基督徒就是期待啊，耶稣基督的再来。听众朋友，但愿你也是啊，我们等待主再来，我们也要在空中与主相遇，进到荣耀里面，那是何等美好的日子到来。所以这首诗歌啊，他说如果我们还没有死就被提到天上，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欢心。好，我们继续看第九章，希伯来九章二十八节，希伯来是九章二十八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等候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我们。注意九章二十八节这句话，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那这里啊，不是指到基督徒被提到天上，不是指这个，而是指什么呢？指基督再来的时候做什么？他要来审判世界。听众朋友，非常重要，基督将来再来的时候啊，做什么？做审判世界。可是那个时候已经信主的人，信徒就不必受审判了，因为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他不是再来解决罪的问题，因为主耶稣也不需要再走在加利利的海上，也不要走在耶路撒冷路上，看看有没有人会因他的十字架得救。主耶稣来做什么呢？简单的说，他就是来审判的。所以听众朋友，这个简单的说，你的罪不是归在你自己的身上，你要承担这个罪，就是要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只有两条路走，一个信耶稣，罪得到赦免，不然的话你罪就归在你身上，不然的话你信了主了，就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是你的救主，如果你还没有让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掌权，那么听众朋友，那么你要很危险，将来你要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那里出现的人，凡是在大宝座白色大宝座出现的人，都是没有得救的人，听众朋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神会给我们一个公平的机会，你要每一个人都是在神面前要向神交账。向神交账的时候，你会发现，听众朋友，在神的白色大宝座面前审判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我们的神是一个公正的神，公义的神。听众朋友，我要特别告诉你，我们知道，你要知道神是永远公义的，神不会不公平的，没有偏私的。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是罪人，你只有唯一条路，除了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了，钉十字架的，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可以除罪，使你可以能够脱离罪的刑罚，不能让你除罪。听众朋友，但愿你已经因为因信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当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说与罪无关的，乃是要拯救他们。也就是说，因为主耶稣将会完成他的救恩，那么我们得救有三个时态啊，听众注意，或者你现在已经得救，我已经得救了，或者说我现在得救了，或者说我将要得救。注意，我们看约翰一书三章第二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些经文非常好，可以把它记起来。那将是一个很伟大的喜乐的日子。那曾经有一位姐妹啊，在一个见证大会当中，有个姐妹就站起来，她做见证说，她说我们基督徒背上应该写着一句话，什么话呢？说神的恩典更多，神的恩典还有更多，神的恩典还有更多啊！我觉得他意思应该写一个在我们的背上，神的恩典还有更多。这句话听众朋友也应该写在我们所有基督徒的背上，神跟我们的关系，神给我们恩典是还有更多，还没有结束，还有很多恩典，感谢神啊！我们要今天听众朋友要感谢神，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与得救罪已经无关了，乃是要释放我们，给我们得到自由，让我们更上一层楼啊！神的奇妙太奇妙的，所以今天主耶稣我们知道，他再来的时候，不是对针对那些还没有接受他的人，解决他们罪的问题。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日子已经来到的。巴不得听众朋友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神给我们奇妙的恩典，给我们永远的救恩。所以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但敬拜神，也愿意服侍神，能够传扬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非常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你个人的信仰生活，或者有什么信仰的问题，欢迎你来信。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